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针对黎巴嫩真主党近日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火箭弹袭击，五个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星期一向记者话："我希望向你哋指出，伊朗领导人同其他人嘅一啲公开评论。美方评估认为以色列持续面临攻击威胁。"同時，我哋亦都保持良好態勢，以便能夠支持以色列嘅防禦，並喺我哋嘅部隊受到攻擊時保護佢哋。上個禮拜六，黎巴嫩真主黨對以色列發動咗數百回火箭彈同無人機嘅襲擊。真主黨話呢個係對以色列嘅回擊，嚟到報復以色列上個月喺貝魯特刺殺真主黨指揮官福亞德舒庫爾嘅事件，並指出呢一個打擊行動只係整體行動嘅第一階段。而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利亞胡喺一次內閣會議上話：我哋正係對真主黨進行出其不意嘅毀滅性打擊，呢個係朝住改變北部局勢，並讓我哋嘅居民安全返回家園邁出咗又一步。佢強調呢一場衝突並未完結。五角大樓上個禮拜日曾表示，國防部長盧艾德·奧斯丁已經下令喺中東部署兩個航空母艦打擊群，加強美國喺地區緊張局勢中嘅軍事存在。呢一個消息係喺奧斯丁同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通話嘅新聞摘要中宣布，呢個代表咗一種轉變。五角大樓最初向該地區部署咗阿伯拉罕·林肯號航空母艦打擊群，並計劃替換西奧多·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目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空軍上將 C.Q. 布朗正係訪問該地區，預計此行將包括訪問以色列、埃及同約旦。星期一，台灣海巡署所隸屬嘅台灣海洋委員會喺一份聲明中話，為咗提升勤務人員本職學能、擴展國際視野並強化台美交流，海巡署喺美國在台協會協助之下，邀請美國海岸警衛隊機動副訓團教官到台灣授課，實施海域執法教官養成班第二階段訓練，亦都邀請馬紹爾群島、帕魯、圖瓦盧同其他台灣友邦共同參加，共同促進印太區域和平發展。聲明話，這個培訓項目包括10日的訓練課程，透過美方教官的經驗分享，重點培訓我國和馬紹爾群島、帕魯、圖瓦盧和友好國家的種子教官，藉以提升海巡人員的海域執法能力，降低風險，最大化海巡勤務能量和國際合作交流。台灣海洋委員會主委管碧玲在當日的開訓典禮上感謝美國在台協會和美國海警隊的長期支持，透過雙方人員交流和培訓過程，鞏固台美長期夥伴關係。管碧玲在培訓儀式上發表講話時說，台灣海巡署作為台灣國土防衛的第一道防線，長期以來在面對中國灰色地帶戰略的挑釁行為中，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戒和專業精神。中國不斷用灰色地帶戰略來到施壓鄰國，面對這一種複雜而且多變的威脅，台灣海巡人員不僅需要具備卓越的執法能力，還必須在戰術、戰略思維上不斷提升，才能夠在第一時間做出正確的反應。他表示，教官養成班的設置標誌著美台之間的合作進一步深化，他希望透過此培訓提升台灣海巡人員的技術能力，亦都希望加強彼此間的協調和合作，無論是在日常巡邏任務中，定是面對突發事件時，台灣的海巡人員都能以更高的標準來到保衛家園，維護區域和平。 星期一，数千名嚟自印太地区友好嘅陆军、空军同海军人员参加咗今年名为《超级神鹰之盾》嘅联合军事演习。参与国家包括东道主印尼、美国同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英国、泰国、韩国、法国同新西兰。印尼国民军星期一喺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话，夏威夷空军国民警卫队司令约瑟夫·哈里斯少将同印尼国民军嘅副司令维达哥·伊科普特拉共同主持咗开幕仪式。呢一次联合军事演习将喺东爪哇嘅泗水同斯都亚佐、雅加达同南苏门答腊举行。印尼军方透露，呢一次军演共派出超过4400名官兵参加。仲约有1800名美军同数百名其他国家嘅官兵共同参与。哈里斯少将表示，该演习自2007年首次举办以嚟，已经发展成为一项世界级嘅联合同多国活动，旨在提高我哋嘅集体能力。而伊科普特拉副司令则代表印尼国民军向所有组织方表达咗感谢。他表示，聯合演習是建立信任和加強雙邊和多邊關係的一種方式。根據演習規劃，2024年聯合演習包括空降作戰、貨物運輸系統服務、聯合打擊、野戰訓練演習、模擬地面作戰和兩棲作戰等計劃，其中還包括應對網絡威脅的聯合演習。因为印尼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数次网络攻击，其中包括6月份遭受的严重网络攻击。这一次攻击中断了包括国家数据中心和主要机场运营在内的多项政府服务。美国国会依据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成立的国家防卫战略委员会上个月底提出总结报告，由智库兰德公司协助分析出版，报告将交给国会和总统作为决策参考。报告指出，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力优势在很多方面正超越美国，例如国防生产、军队规模和军事能力，而且这个趋势几乎肯定会持续下去。如果美国不做出重大改变，军力平衡将持续向中国倾斜。报告指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无法在非机密报告中详述，但我们同意前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克里斯托弗·阿灰利洛今年三月在国会的证词。阿灰利洛当时说，中国军队在陆、海、空、太空、网络、信息作战的扩张规模是二次大战以来前所未见。他亦都说，所有迹象都显示，共军将依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指示，在2027年前做好侵台的准备。报告指出，中国有世界最大的海军、陆军、空军，亦都只是赶上西方的规模。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多方面完成军事力量现代化，对西太平洋的冲突至关重要。报告举例指出，中国在太空和网络作战方面已经建立起和美国相当或接近的能力，可能利用这一些能力试图破坏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包括计算机网络、卫星和相关的支持系统等，来到达到阻碍或防止美国介入区域冲突的目的。报告进一步说，中国正是大幅增强其战略力量的规模，试图消除美国剩余的优势，包括水下作战能力和信息作战能力。如果这一些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在各领域的军事能力都将超越美国。这一个是自冷战高峰时期以来，美国未曾面临过的挑战。报告指出，我们对美国在和中国的区域冲突中能否胜出没信心。 不论因台湾或其他区域议题，美国同中国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美国必须严肃看待习近平要求共军在2027年前做好侵台准备的指示，并且准备好压制中共的对台侵略。台湾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报告亦都提到俄罗斯的威胁同中俄在2022年初达成无上限伙伴关系之后，同朝鲜、伊朗等深化合作，对美国的挑战在专制国家日益增强联盟之际，美国必须巩固盟友，并同盟友在军事、经济、外交同工业等领域加强合作。欧洲联盟在这一个月较早的时候，对进口电动汽车征收最高达36.3%的关税。加拿大星期一表示，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并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钢和铝征收25%的关税。加拿大总理贾斯汀·杜鲁多话，渥太华方面这样做是为了反制他所讲的中国方面蓄意的由国家主导的产能过剩政策，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对特斯拉的关税究竟是会更低一点，还是完全一样。杜鲁多对记者说，你们都知道中国不是按照同样的规则做事，关税将从今年10月1日开始加征。杜鲁多在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举行的为期3日的闭门内阁会议的间歇时话，在这一个问题上，重要的是我们同全世界其他经济体以协同同平衡的方式来到做这一件事。杜鲁多话，渥太华将继续同美国同其他盟友合作，确保世界各地客户不会遭到中国这样的国家的非市场行为的不公平惩罚。杜鲁多说，渥太华仲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惩罚措施，例如对晶片和太阳能电池加征关税。美国总统乔拜登今年5月宣布将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翻两番，增加到100%。将对半导体同太阳能电池的关税翻一番，增加到50%，仲对锂离子电池同包括钢在内的战略物资征收25%的新关税，嚟到确保公司不受到中国过度生产的侵害。美国关税的实施时间已经被推迟到9月。计划加征的关税这一个礼拜可能有所放宽。渥太华方面试图将加拿大定位成全球电动汽车供应链的关键部分，并且面临来自国内业界的压力，要求政府针对中国采取行动。加拿大已签署价值数10亿美元的协议，来到引进电动汽车供应链各环节的顶级欧洲汽车制造商，增强其制造业中心的地位。